第17集。江天书站定，将箭筒也背在身后，猛然想起了无暇的交代，于是回头问身后的教习：
教习，如果我将弓拉坏了，这分数怎么算？
身后那位教习很显然没遇到这等无厘头的问题，当下不耐烦地斜睨了江天书一眼，说：
这是100弹的黄杨木弓，你能不能拉开还是问题。
江天书很认真地问：
可是我还是要问，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呢？
那教习看了江天书一眼，说：
你先等着，我去问问看。
江天书要提问，这一组考试就只能暂缓。当那教习将话高声问出来，请后面的主考教习回答的时候，全场都轰动了。100弹的黄杨木弓居然能拉坏，还问拉坏了给一个怎样的分数。如果这事儿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大力士问出来，众人会觉得很合理，但是这是纨绔世子江天书问出来，众人只会觉得很好笑。主考教习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
射考的是体力和准头，如果将黄杨木弓拉坏，至少体力上是超额了，如果不算分数，考生未免吃亏。这样吧，那一箭就算是满分，然后换一把弓继续。
江天书就问道：
如果拉坏7把弓，那就算7个满分。
主考教习点头：
是。
江天书没有问题了，于是射箭开始。江天书拿起黄杨木弓，缓缓拉开，成为一个满月。夺的一声脆响，那箭正落在箭靶上，正中红心。纨绔殿下平时射箭，第一箭也是能中箭靶的，但是却不一定能中红心。这一回倒是意外之喜，当下不免脸带微笑。第一箭射出，只有7、8个人中了红心。众人觉得江天书中红心好像有些诧异，于是竟然没有欢呼声。江天书甩了甩手，搭上了2支箭。箭足飞出，又是一个红心。连中2个红心的人，现在整个场上只剩下3个人。江天书在其中就十分引人注目了。江天书又甩了甩胳膊，却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先传来一阵口哨声，然后口哨声像是瘟疫一般迅速地往全场蔓延开来。然后江天书将手中的弓再度拉成一个满月，然后听见嘣的一声响，黄杨木弓，号称100弹的黄杨木弓竟然被拉断了。此时整个市场中口哨声尚未断绝，黄杨木弓断裂的声音并不十分响亮，但是不知怎么地，全场的人都听见了，或者说都看见了。我们不能不承认，江天书虽然招来全场嘘声和口哨，但是他毕竟是主角，不管招人爱还是招人厌，都是主角。全场人都看着江天书呢。江天书很不好意思地看着身后的教习：
不好意思，力量没控制好，这一箭算满分吧？
那教习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江天书松了松自己的胳膊，第二把黄杨木弓很快就送上来。江天书拉开弓箭，满月，然后又是一声崩，黄杨木弓又被拉断了。全场观众哪里见过这等事儿，很多人都禁不住要站起来，大家都伸长脖子，想要看看这位接连着拉断了2把弓的纨绔殿下到底有没有头上长角。那教习显然也是呆了一下，好在青山书院财大气粗，有的是弓，立马又有人送了一把上来，然后江天书又将弓拉断了。 此时其他的考生都已经将十支箭给射出去了，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江天书身上，四面一片安静，只听见风吹过去的簌簌声响。猛然之间，有结束考试的考生叫起来：
教习，能否让我们看一下那被拉坏的三把弓？
边上众人这才如梦初醒，叠声叫道：
莫非那三把弓预先就被人动过手脚？是啊是啊，能接连拉坏三把弓，这是何等的神力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肯定是教习与江天书一起做了手脚。
负责给江天书送弓的那位教习大怒，喝道：
我怎么可能帮人作弊？
江天书也说话了：
诸位，你们不能冤枉了青山书院的教习，我保证我接下来会小心一点射箭，但是这弓箭的确是脆了一点。
看着江天书那委屈的神态，众人差点吐血，100弹的黄杨木居然是脆了一点。水无暇站起来大声叫道：
为了向大家展示您未曾作弊，殿下您拿身边那些比赛用过的弓箭来射吧。
当时众人喧哗，水无暇的声音虽然响亮，但是赛场之上却是听不甚分明。可是江天书毕竟是耳目聪明的，竟然听明白了，当下对那个首先站起来发难的考生说道：
我家侍女说了，接下来的弓箭用你用过的，你没动过手脚吧？
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建议，能让众人心服口服，但是前面加了一句我家侍女说了，这话就整个变味儿了。后面再加一句你没动过手脚吧，更是让那个考生气得差点吐血。那教习听闻江天书的话，眼睛一亮，当下就吩咐周边的考生：
将你们用过的弓箭都拿过来。
那些考生都将弓拿过来了，19把弓都是刚才使用过的，绝对没有被破坏的。水无暇就含笑看着远处的江天书。水无暇身边的那个少女终于按捺不住了，低声地问道：
你家公子真的是天生神力，他还能将其他的弓箭拉断不？
无暇苦恼地点点头说：
我倒是有些担心了，这事儿难说啊，我们公子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就非将弓全都拉断不可，但是谁知道有没有特别坚硬的弓呢？
面子上的苦恼，心中却忍不住好笑。江天书能将弓拉断，那不是因为江天书天生神力，与江天书吃的那些激发力量的药也没有多大的关系，诀窍在手套上。无暇在手套上抹了两种药配合在一起，就会产生极大的腐蚀力，对黄杨木这种材料腐蚀性尤为厉害，对自己那副手套却没有多大的影响。拉开两件之后，手套上的两种药的药效完全爆发，于是只要碰到这手套，再加上稍微猛烈一点点的力量，黄杨木弓就会从中折断。于是郡齐国的第一大力士江天书就新鲜出炉了。然后没有然后了，咱们一句话说完吧。江天书接连着拉断了8把黄杨木弓，边上的考生眼睛都直了，边上的观众眼睛都直了，还有边上的教习眼睛也直了。当江天书正打算捏杀第9把弓的时候，边上的教习终于如梦初醒叫道：
不用再拉了，你已经证明自己没有作弊，按照规则我们给你满分。
满分？江天书笑了，神情还是很不满意。
这位教习，我一共射中了2箭，按照规矩应该是2个满分，后来又拉坏了11把弓箭，按照算法
那应该是11个满分，一共13个满分，我的分数应该比四殿下高出很多呀，至少也应该是第一等第一名。
江天书的声音恬不知耻，江天书的神态是得意洋洋。边上的教习将求助的目光转向高台上的主考，主考终于传下了声音：
按照之前定下的规则，江天书的分数为130分。如果没有人能超过130分，那江天书就是一等第一名。
超过130分，大家的手里都只有10支箭，你就是射出一个花儿来，顶多也就是100分。哪里能寻出江天书这样的变态来？没事儿，折着弓箭玩。好吧，有了这个一等第一名，吴霞终于觉得有些底气儿了。即便下午考不上三等，我们的纨绔殿下说不定也能进青山书院了。吴霞要做的就是要将这种说不定变成确定、肯定以及一定。作为超级侍女，这种事情都办不好，将来回到琅琊去又怎么面对一群师妹？于是吃完中饭，吴霞就动手了。去哪里？当然是去马圈。事实上，前两天的考试结束后，坚持参加第三天社科预科考试的考生并不是很多，很多考生的骑射本领并不是很强，看着前面4科考得不好，后面2科就弃权了，免得到时候丢丑。所以参加前两天考试的考生足足有2000人，但是参加社科考试的还不到500人，参加下午的预科考试的考生想必会更少。水无暇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江天林，知道他已经弃权，也没有在意。青山书院的外面空地上已经搭好了一大片马圈，500匹马儿被系在那儿，等下考生们自己选一匹拉着到起跑线上。教习在10里地外面数人数，最先到达的20个人视为一等，根据名次分数又各有区别，而接下来50人为2等，再接下来100人为3等，剩下的200人为4等，这些人之后到达的就是5等。只要能骑着马到达终点，就不会给0分。现在考生们全都挤到马圈边上，向马试着与马儿交流，吴霞也挤在人群中看马，顺带还捞起马槽里的饲料看看，甚至还送到嘴巴里尝尝。这番奇怪的举动也没有引人注意，因为这是考场规定的，谁都能用各种办法向马选马，捧着马的脑袋与马儿说悄悄话的，温柔抚摸着马屁股几乎要扑上去亲嘴儿的都大有人在呢，何况只是看看马饲料而已。虽然说好马人人觊觎，但是有些暴烈的马只能交给勇士。众人参考着自己的能力选好了马匹，就将马儿的编号连上自己名字交给边上的教习。教习在马儿身上用特制的颜料刷出一个符号，这马儿就算是有主了。如果有同时选中一匹马的现象出现，那么就石头剪刀布来解决，输了的考生另外选马儿去。所以说运气的成分也很重要。2个时辰过去，众人都选好了马匹，起点处就是之前的射箭广场，地方宽阔，500匹马站着也没有大问题，但是毕竟拥挤。边上的少女看着这个场景略略有些头晕，终于忍不住低声问吴霞：
这么多人挤在一起，会不会撞着谁踩着谁，到时候受伤了怎么办？
吴霞只能扫盲：
没有2把刷子的，排队的时候就等后面一点呗，慢一点到也有分数，青山书院考试之前就说明死伤无论的。
边上的少女嘘了一口凉气：
啊，这样看来 能参加最后一场考试的都是英雄。
突然他惊声尖叫道，
啊，四殿下。
一群人在白线面前终于排好了位置，却见正中间的前方站着一个人，不是四皇子江天笑又是谁？江天笑下午一身黑色的骑马服，头上也梳了发髻，牵着马的姿态别有一番英俊。吴霞收回了目光，开始在人群中寻找江天书。因为挑选马匹的时候有过交流，吴霞很快就在距离自己最遥远的那支队伍的最后找到了江天书。边上的少女也看见了，忍不住低声嗤笑，
这位姐姐，您看那个角落里的选的马又老又丑还掉毛，样子倒是挺温顺的，牵着马的人是你的世子殿下。
吴霞含笑点头，边上的少女忍不住摇头，
这匹马看样子就是一匹不太会跑的，姐姐你家殿下这下要拿五等了。
吴霞摇摇头说，马儿不好，我家殿下的骑射本事还是过得去的，分数说不定会好一点。江天书是上一场考试的大黑马，本来也是全场关注的重点。众人欣赏完了四皇子殿下，注意力当然要集中到江天书身上。等到众人发觉江天书选的那匹马又老又丑还掉毛的时候，大家一起哗然起来了。江天书站在考生们的最后面，听着大家嘲笑的声音，不免抬起眼睛冲着吴霞的位置遥遥地瞪了一眼。按照他的本事，本来还可以选另外一匹温顺的母马的，吴霞非要选这匹老马。主考官一声令下，一群骑士翻身上马，有的动作干脆利落，招来一片喝彩，有的动作却是慢了一点，于是招来一片嘘声。吴霞看了看江天书，还好他上马的动作比平时要利落得多，并不是那么多考生中最后一名。又是一声令下，数百匹马越过白线向前奔腾，这种情景真的让人热血沸腾。马儿都已经冲到前方去了，坐在三边高台上的看客们也轻松起来，大多数人还留在原位，因为怕等下找不到位置，但是也有人已经站起来去各处走动了。吴霞也站起来，笑盈盈看着马群前进的方向。江天书落在后面，前面有一大群马，他身下的老马即便有力量也冲不到前方去。这群马儿堪堪冲出了市场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冲在最前面的四皇子殿下竟然驾驭不住身下的烈马了。是的，原先还算是乖巧的大黑马在这一瞬间发狂了。虽然四皇子殿下努力地驾驭着马儿，但是大黑马就是不听话，那大黑马就带着四皇子殿下调转方向，离开了前方考试的专用路线，冲向看台后面。四皇子死死地趴在马背上，没有被发狂的马儿给甩下去。等马儿好不容易停住脚步，开始做他的人生大事的时候，四皇子殿下差点晕了过去。谁在看台后面拴了一匹神骏的母马？大黑马人力而起，纵生长嘶，终于将四皇子给甩落在地板上，然后一声欢快的嘶鸣，那大黑马就扑到了母马身上去。四皇子差点闭过气去，这畜生竟然是闻到了母马的滋味，忙着要做这等事儿，这才想起来原来青山书院要考学生们的驾驭本事，借来的都是兵部后勤处的军马，后勤处雄马很多，绝大多数是未曾删掉的雄马，留着做种的。简而言之，四皇子殿下骑着的是一匹种马， 这匹神骏的种马闻到了美女的气味，哪能不欢喜若狂？好吧，四皇子的遭遇不算个例，也许是四皇子的马儿带了一个坏头，后面的雄马齐刷刷地调转方向，奔向了看台后面。看台后面只有一匹母马，而且已经被四皇子的大黑马给占了，怎么办？简单，青山书院这次考试借用的马儿雌雄基本上是对半的，雄马就调转方向，奔向自己队伍里的那些雌马，找过去的女朋友，找看着顺眼的，找以前觊觎已久但一直都没有压上去的。而雌马的兴致也异常高昂了，既然小伙伴们都开始了，我们也来玩吧。看台前与看台后开了一场马儿的群欢盛宴，骑士们或者被甩在地上，或者自己主动下了地，还有几个倒霉的差点被马儿踩到。好在青山书院的安保措施很是过关，边上无数轻功高手早就做好了准备，飞身过来将那些倒霉的骑士一一拎起送到看台上。只有少数被删掉的马儿和完全没有信誉的老马不受影响，江天书胯下的马儿就是其中之一。当那群年轻的马小伙儿和漂亮的马姑娘谈论人生大事的时候，那几匹被删掉的马儿带着背上的骑士沉默而悲愤地往前飞奔，江天书的老马也发了性子，于是他也往前飞奔了。他要向这群可耻的年轻人证明，我只是没有信誉而已，我奔跑起来的速度其实不慢。